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过第一堂的信息的话，我相信你应该记得，就是我们说其实圣灵要透过这个的使徒行传来到去告诉我们一个有关于教会开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教会的开展其实并不是凭人的能力，乃是要靠着上帝自己的工作。That's why, 当你来到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很明显见到圣灵是怎样来到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工作，他的应许，你都是实现在教会的成长的当中。神拣选的是一班很平凡的人来到开展教会。而整个开展教会的过程，其实都是由圣灵自己来到去带领的。就是将神国的事来到一步一步的来到开展开来。来到去第二堂和第三堂的时候，牧者又提醒了我们，其实原来早期教会其实是不断有一股被推动的动力，而这份的动力就是来自他们一个很中心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门徒的宣讲和言行，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围绕着这个的核心信息，并且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就建立出一个彼此相爱、互相激发成长的群体，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描述的早期教会一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各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行切的聚集，一家一家地抹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一种无私舍己的关系竟然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到发生，你可能会问怎么可能的呢？那我会说可能，因为如果不可能的话，其实使徒行传就不会这样来到描述了。 In fact， 我甚至乎会说这个其实 exactly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想通过他的门徒要建立的教会，就是他愿意教会能够可以成为一个群体，就是个世界在当中能够体会里面的人是怎样生活，以致为到这个世界带来另一种的可能性。你问究竟这种可能性怎样来到实现呢？坦白说，其实关键不是里面的人要怎样成为一班不食人间烟火、不到地的人，相反地，就是你在里面你仍然能够可以找到很多人的软弱和人的困难，但与此同时你却见到这一班人因为爱主，因为愿意信服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缘故，他们是很用力地用这个真理来对应那些人的困难和软弱的时候，其实世界反而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通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能够体会出上帝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实在和能力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教会是一个什么的群体，我就会说教会其实确实是一个见证的群体。而当人在中间能够通过我们去怎样来去生活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在里面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实在。而当他们体会上帝的实在的时候，他们是会被吸引，他们是会被提醒，甚至乎他会愿意选择跟我们一起行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路。於是就好像我們的早期教會的一樣，其實人會因為見到教會裡面的人他們的好行為和他們的見證，為到教會帶來很多很突破性的成長機會。例如來到去《使徒行傳》的第四章，你發現路加描述到就是當時教會忽然之間又增加了五千人。好像之前一章的時候路加都有講過，就是教會增加了三千人。这一班人其实跟那班人都是一样，就是他们之所以信主，除了是因为这个彼得的信息令到他们感觉到扎心之外，其实还有是因为特别是这班人，当他们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亲眼见过就是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怎样来对待一个在困苦当中瘸腿的人。而就是因为彼得在那一次的举动，一连串的行动的里面，到了后来当这班人再去要去听彼得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早早已经对于彼得所讲的那位耶稣、那位的神已经产生了一份的惊讶和好奇。于是当彼得的信息一出的时候，其实这班人的心已经预备好去接受耶稣。所以你如果问 彼得其實 exactly 做了些什麼呢？彼得所做的這一連串的動作，其實為到我們今天教會帶來了一個什麼的提醒呢？跟我們有什麼的意義，有什麼的關係呢？今天的早上，我就很想跟大家來看一看了。究竟發生什麼事呢？話說，就是自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耶路撒冷整個市面其實又回復到一個平靜的狀態了。不過在這個時刻，教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進入了成形的初期。話說就有一天了，在下午三點禱告的時辰，彼得和約翰上聖殿去，有一個生來瘸腿的人被人抬來，他們天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門的殿門口，讓他好向進殿的人討飯。他看見彼得和約翰將要進殿，就向他們討飯。其實很難想像呢，這個瘸腿的人其實過去的裡面他經歷過多少艱難的日子。你想像他是生來就瘸腿了。換言之，其實這個人他自出娘胎以來，其實他都沒有一天來到去經歷過或者活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殘障基本上就是令到他住在或者活在貧窮當中的主要原因。他每天都要向人討飯，你要過住一些真的沒什麼尊嚴的生活。不過問題就是這種生活已經成為了他的習慣了。到一個地步，甚至乎發展到居然有一班人還要每一天很神心地來到去將他由他住的地方搬到美門門口，在那裡同一個位置裡面來到乞食。每日就是照舊這樣坐在同一個路口，同一個地點，照舊來到去伸手向人來到去討飯，照舊看著那些過路人帶著一些厭惡的眼神望著他，甚至乎掂行掂過。不過在這一天，特別的地方就是他遇上了彼得和約翰。那怎麼照舊咯，指定動作咯，就是向著彼得和約翰來到討飯咯。兩位大爺啊，好心啦，施捨個發財錢啦，可憐下我呢一個跛嘅孤兒仔啦，就係咁樣咯。而就係因為咁，彼得決定停低腳步。嗱，弟兄姊妹啊，其實比賽係你，你平時遇到咁樣嘅情況，你會唔會停低腳步嘅呢？定係其實你都會嘅，你都會啊，抄下個袋嘅裡面有冇散紙啊？不過咧，就放低咗之後就雞咁嘅咁樣就走噶啦。相信一般的人都可能都是有这样的反应。不过如果你看回彼得在这里的反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彼得的反应真的有点不同的。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不顾而去，他甚至乎会停步，停低脚步，他还要走多一步，就是他要主动地走过去对着这个瘸腿的人，他说了一句说话，他说你看我们。你知不知道在这一刹那之间，当我看到彼得一个这样的动作，讲句这样的说话的时候，我忽然间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彼得在这里他真的做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当他看到有困苦在他眼前的时候，彼得并没有因为这样不理，相反地他主动地走到困苦的当中，要在那里来到作出回应。就正如我刚才里面所讲，教会是一个什么的群体？教会是一个见证的群体。所以弟兄姊妹，若然教会是一个见证的群体的话，你说当我们见到困苦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我明白的，圣经里面都曾经有话给我们听，说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过承认一样东西，就是神又的而且确将你和我放在这个世界的当中。那你问为什么？很明显的一样东西，就是上帝要通过他的群体，通过他的子民来到用他的方法去祝福这个世界咯。而当上帝将一班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放在此时此地此景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意会是怎样呢？我相信他的心意就是愿意你和我能够同心这样，通过我们的行为，一些好的行为，就是在这个充满混乱和困苦的年代的里面，我们要成为这个地土的见证，以致人能够在我们中间。 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实在和能力，于是他们就会回转，于是他们就能够可以得着救恩的好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话，那我就会说，神今日他要使用你和我成为这个福音的出口咯。我想起两年之前，当我们开始第一年的来到推动这个多走一步慷慨行动的时候，我会说在人的眼里面，那个真的不是一个 good timing 来。因为你想想，想象当时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疫情肆虐、经济低迷、收入大减的时刻。还要在那一刻里面，你说要将整个月的奉献收入捐出去用来扶贫。其实我想一般人都会说，不如迟些先啦，不如等到经济好返啲先，我哋先至去做啦。不过问题就係当时上帝真係俾我哋见到，我哋眼前真係有好多好困苦嘅人，好多有困苦嘅家庭。我哋根本冇可能就係咁样见完咗之后，於是仍然係无动于衷。於是点呀？一班嘅執事，一班嘅牧者走埋一齐就话，唔好理啦，照做囉。弟兄姊妹，结果係点呢？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结果就是神真的通过教会的主动对困苦的回应来到祝福了很多人，并且神都祝福我们的群体，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有更多祝福更多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趣的片段，就是我们开始主动的来到支持列治文医院，就是我们本地的唯一一所的医院。我们支持他们来到买呼吸机，扩充他们的手术室的器材，甚至乎是今天的里面，即是他们那个扩建计划，我们都有份来到参与。但我记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给完第一张的支票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职员就来问我们了。那个问题就是问，咦，为什么你们教会会选择支持我们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一班的执事和牧者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问的呢？我们其中一位的执事就这样来回答对方，他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份子，而你也都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服侍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支持你，我们跟你一起走这条路其实是应当的。为什么你要问我们这条这样的问题呢？我估不到对方的回答是，是因为我们从未试过想过教会会支持我们。你知不知道这个回应啊，其实为我带来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的醒觉，就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看见困苦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岂可能不主动地来作出回应呢？因为弟兄姊妹，这个对于一个属灵群体来说是应份做的嘛。而老老实实，当我们看回彼得的行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主动其实亦都造就了神以后临到这个瘸腿的人身上的工作，而他的回应亦都预备好了一班旁观的人，让他们在其中里面去体验到神的实在和能力。所以你说彼得的呼召是全福音吗？我想不止咯，彼得基本上是在这里实践着福音，而彼得的主动驱使到他行到这个人的面前，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你看我们。这句说话其实不单止来表达了彼得对困苦那份的回应，其实对这个瘸腿的人来说，其实都为他带来了一份的期待。那你问期待什么？他当然期待彼得会主动的来帮助他。不过问题就是他的期待相信都是只是局限于金钱上面的帮助，又或者他的期待就是只是局限在彼得能够帮助他解决他今日两餐的问题。他细估不到的就是，彼得到最后给他的东西是超过他所能够预期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于是彼得就行埋去，一手的你要将这个瘸腿的人来扶起。而就在那刹那之间，这个瘸腿的人他忽然间感觉他自己的脚踝突然间有力起上来， 你想象这个人一世人呢，他都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的、哦、而这种感觉不单止令到在那一刻里面他想站起来，甚至乎令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来到行走。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不可思议啊？你能不能够想象在那一刻的环境里面，在那一刻的经历里面，这个瘸腿的人的心里面是有着多大的震撼啊？不过我想告诉你，震撼都不只是他，因为他震撼之余，连身边隔离当日在床行过的那一班的群众，他们都一样被这件事所震撼。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满心稀奇，惊讶不已。那你问究竟他们稀奇什么，他们惊讶什么呢？那当然啦，就是因为在他们眼前的里面，就是出现了或者发生了一场的神迹咯。不过老实说，对于这个瘸腿的人来说，其实他的惊奇，他的惊讶，其实肯定就不只是因为他现在这一刻里面他见到眼前发生的是一件神迹那么简单。其实对他来说，他稀奇，他惊讶，更震撼的地方是因为他现在这一刻里面他是经历了一份他从来没有遇过的医治。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迹是什么吗？过去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神迹的角度，我们理解神迹这件事，我们将焦点放在那些超自然的事情的里面。但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角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迹的重点不在于它的超自然。其实神迹的重点就好像它的字面所说，这个是有关于神的事迹，是有关神的足迹，是它的痕迹。换言之，神迹其实只不过好像一个 sign 一个路牌的一样，而这个路牌本身不是一个目的地，不是那件事的本体。这个路牌只是告诉你，你要去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所以上帝要经历神迹的人到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最终他是盼望这个人能够在经历的当中能够看见神自己实在的权能咯。而这个原本是瘸腿的人，很明显他是很明白什么叫神迹的意义，或者这样说，这个目的真的在他的身上里面来到实现到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会众的面前，当他经历了这一份的医治之后，他是一边走一边点，他不是多谢彼得，他是在那里赞美神。因为他知道今天他所得到的是从神而来对他整个人的医治。你知道有时候我都会想，就是当彼得说他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真的一蚊都没有呢？在彼得的身上是不是连一个铜板一个铜钱都没有呢？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的圣经学者叫做 Campbell Morgan， 他呢在他的这个的 commentary 里面，他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假设。他说你假设就是彼得当下真的不是没有金银的，而是他真的有几个散纸的，而他就真的按照这个人的需要施舍了两个铜钱给他。那他就问了，你估以后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呢？会有什么事情来发生呢？他的结论是，他说他估应该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为什么？因为彼得应该会继续他的行程，这个瘸腿的人他会继续讲完多谢之后就回到原位，然后继续过他每一天向人讨饭没有尊严的生活。其实所有的生命，在场所有的人，什么改变都不会有。不过关键就是今天彼得在这里比的不是那样东西，彼得在这里比的，又或者我这么说，是神通过彼得要比他的，不是他预期的金银。他以为金银就是他需要的东西，他以为金银就能够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不过彼得给他的却是他从未预期得到的医治。这个才是他真正的需要咯。而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整个的人生都被反转。因为金银能够解决他今日的问题，不过医治就能够为他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将一个原本对自己的将来毫无期待毫无想望的人生，在这一刻 你咧重新改變，成為一個對將來有新嘅盼望嘅人生。而我心諗，弟兄姊妹，如果彼得當下所領受嘅係一個咁樣嘅呼召，今日嘅教會是不是都领受着同样的呼召，就是将盼望和医治带到这个充满困苦充满混乱的年代的里面呢？老实说，我们今天其实跟彼得呢都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起码有一样东西不相似，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说自己金银我都没有，因为实际上金银你和我都有。我哋系应该慷慨，我哋系应该对住嗰啲困苦嘅人嚟到去施予。不过你知道吗？更重要嘅一样嘢，彼得话俾我哋听，就系唔系净系金银咁简单，而系究竟今日里面我哋为人所作出嘅嚟到摆上，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嚟到将一份嘅医治嚟到带进佢哋嘅生命当中呢？弟兄姊妹，今日其实你有冇试过？来到去看清楚你身边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他们经历着一些什么的挣扎和困难。他们的困难可能来自战乱，来自病患，天灾人祸，夫妇关系的破裂，家庭关系的破裂，两代关系的矛盾，甚至乎近年里面最多人讲移民的困难。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试过用心地来到了解一下这些人他们的困苦和他们的需要呢？你知不知道这一年的里面，其实我都接触了很多很多从这个的香港移民来的一些的新移民。我的体会就是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里面都好像蒙了一层灰的一样。除了是因為他們要初來報道，生活上面要經歷很多適應上面的一些困難之外，你知不知道很多人的心裡面其實帶著很多的重擔，他們是帶著很多對於他們以前所居住的地方，他們所愛的地方的一份的失望，一份的傷心而來。他們的心其實裡面有很多的難過，有很多的無奈。你想像其實那份的生，那份的生命，那份的心腸，其實是多麼的沉重，心靈上面的壓力，灰心、彷徨、沮丧，弟兄姊妹，真的不是用一两句说话能够可以尽诉。这些心灵上面的伤痛，我们知道，又的而且确真的不能够用金银能够可以解决的。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份更新，是一份对将来的盼望，是一份对伤口的抚平，是一份在心灵上面的医治。而我求的就是神啊，你可不可以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群体，就是使用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份彼此相爱的关系，通过我们彼此的支持和接纳，我们的互相的关怀和安慰，并且我们勉励一起的在主里面来的成长，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些，以致照这一班心灵受创在挣扎里面的人，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重新得着从你而来的盼望，以致他们的心灵可能能够可以再一次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医治呢？弟兄姊妹，我记得当日的时候，主耶稣他曾经向门徒去发过一个这样的邀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7节，他说，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人今天其实是可以去到他的面前来得安息。原因就是什么？因为父已经将天下人间一切的权能已经交过给他。不过我再想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我看回彼得，其实彼得的行动也都告诉我们，原来今天主耶稣都可以透过我们来将这一份的安息来到交过给人的生命的。因为他愿意我们都接驳下去，在他的权能的当中，就将一份的祝福来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生命当中。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回彼得所做的一切，你就会发现他 exactly 在做同一样东西。彼得就是对着那个瘸腿的人，他凭着信心这样来祝福他。他说 金銀我都沒有啊，但我卻將我所有的嘢都要俾你，係乜嘢啊？就係我要奉耶撒勒人耶穌嘅名吩咐你起來行走。你知道在古時的時候，奉一個人的名來做一件事，其實是代表了你是按照那個人的性情和心腸來做一件事。但與此同時的時候，那個名本身也代表了這個人的位置，這個人的權柄和能力。所以奉耶穌基督的名的意思，就是你願意將你自己來到接駁到主耶穌基督的權能底下，就是讓神通過你將你所求的按照祂的能力和主權來實現在你所服侍和祝福的人的中間。換言之，中間所發出的祝福其實是滿帶著神自己的能力和權柄。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教會其實是要奉著耶穌的名來去服侍接待那些困苦的人。即使今天裡面我們所作的話，他在外表上我們跟有一些慈善群體裡面所作的很相似，不過實質背後的意義，那個屬靈的意義就是完全不同。因為教會所憑著的能力是不同，所帶著的權柄是不同，於是到最後得出的果效，甚至乎為到世界和生命所帶來的影響和建立亦都會是不同。因為當我們奉著主耶穌基督的名，將自己接駁到在祂的權能的底下，向世界所發出的祝福是會因著祂的名來帶著威力的，為到世界所帶來的是一份未曾預期過的結果。所以弟兄姊妹，準確來說，當日彼得的行動其實不是那樣東西使人稀奇和驚訝，使人稀奇和驚訝是因為他是奉著耶穌基督的名來行他那一切要行的，而他所行的是帶著神自己的權能，叫人能夠經歷到神的實在。所以呢，其實是神自己的實在來使人感到稀奇和驚訝。而就是這樣，你見到神就是通過彼得這一串串的動作，你讓我們能夠可以再看清楚多一點，看多一點，就是主耶穌基督其實祂要教會怎樣做下去，向困苦的人作出主動的回應，為困苦你帶來盼望和醫治，並且奉耶穌基督的名你都向困苦的人發出祝福，好叫通過教會的行為和見證，人就可以在當中能夠可以體會到上帝的實在和能力，以此最終他們的人生能夠可以被更新。弟兄姊妹，你想像如果溫哥華的教會都是這樣的話，你能不能夠去體會究竟溫哥華會變成怎樣？想像我們的教會是一位這樣的教會的話，我們身邊的社區會變成怎樣？弟兄姊妹，誰是教會？其實講到尾，你和我不就是教會咯？而今天裡面我們若然認定我們是要成為一間這樣的教會，而這個就是神對教會的心意的話，弟兄姊妹，你和我就不可能在這刻裡面完全沒有任何行動。那你問有什麼的行動啊？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就會給你三個的 starting point， 三個的起步點，你去考慮由這三點開始。第一，向困苦作出主動的回應。我鼓勵弟兄姊妹，你由今年開始來到參與這個的多了一步慷慨行動。正如之前的時候 Pastor Wilber 都在我們中間他說過，就是其實要參加這個行動，那個金額到最後其實不是首要，其實最首要的就是盼望我們每一個在個人裡面的弟兄姊妹都有份去參與。因為為什麼？因為你的參與除了是幫緊你去學習什麼叫做慷慨之外，其實同樣地是幫助緊你來擴闊你的眼界，你都是由你自己過去的裡面，你只是關心你自己的事來開始，你都是擴闊到你開始來到察覺一下，就是身邊的人怎樣身處在困苦的當中。這個第一步。第二，為生命帶來盼望和醫治。我鼓勵你，你主動去關心你身邊的人。弟兄姊妹，你留意我說主動，即是什麼意思？即是不是你坐在這裡等別人告訴你我的需要是什麼，而是你主動的來到去 find out， 就是你身边的人究竟他在一种什么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什么挣扎，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挑战，你就主动的来关心你的组员，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好朋友，你在教会当中你要新相识的那些移民的家庭，你试一下主动的来走在他们的身边，你来问候他们，你又竖起你的耳仔，你要听下他们的分享，留意下他们的生活，并且你找这个时间来明白一下他们内心里面的挣扎和难过，然后怎样，你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跟他们来交往，甚至乎作为成为他们的朋友，并且身体力行的来到去帮助支持他们的生活，这个是第二。第三，你去奉主耶稣的名向在困苦当中的人发出祝福。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开始去实践为别人代祷的功课。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每一次当你为人祈祷的时候，你不就是奉耶稣的基督的名来到为对方来到祷告咯，不是那些即是你说、哎、我为你祈祷然后一个屈尾十走了那种、啊，而是的而且确，当你听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当下就说，弟兄啊，姊妹啊，我可不可以为你来到祷告、啊、就是职场那只。当然啦，主到最后怎样来到回应的时候，主有他自己的主权，但是神确实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独有的权利，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为人祷告。而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正正接驳着神的信实和主权的里面来到为人代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所以当我们见到困苦和在挣扎当中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学一下，我们就积极为对方来到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祝福对方，让一种这样的文化，一种代祷的文化再一次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角落来到兴起。弟兄姊妹，我深信神要我们的是要这样建立教会，就是要我们来到同心去建立一个在这个混乱充满困难充满破碎的年代当中见证上帝实在的教会，就是一个在这个充满伤痛混乱的时代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将祝福带到这个世代来的教会。弟兄姊妹，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学会这样你来建立祂的教会，愿祂自己的工作就是透过我们来进入更多人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属的教会要交托给我们的主。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这个群体，好叫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你的缘故就在这个年代的当中来到作见证。父神，我求你来到在我们的里面继续带领我们走下去，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时候看清主要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你要怎样作盐，怎样作光，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怎样将你给我们的祝福来到去赐过给带给这个世代，就让人就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能够见到你自己的实在和能力，好叫他们能够回转以致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父神，我们深信这个是你交付给教会的角色，这个是你给我们的召命，所以我求主你来到去坚固我们各人，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灵所充满并且被你所鼓励，于是我们就兴起来，我们就按着一个这样的方向而为你建立这个群体。愿主你的国就在这个地上里面伸展，愿主你神国的事就是一路这样来到扩展下去，愿更多人就是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父神，我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众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属于你的群体，就在这个地上按照你的心意作你的盐，作主的光。我们这样祈祷交托仰望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